那这个时候宝玉坐着纳闷，想袭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好，宝玉就牵挂袭人，就觉得这个平常他牵挂袭人不是袭人照顾他现在不在了，而是说袭人的母亲是死是活，那袭人心情会不会很不好。你看到宝玉，我们说宝玉像一个菩萨，就是对他来讲所有的生命的牵挂他都在里面，所以如果用一种世俗的讲法说宝玉爱谁不爱谁，大概其实没有办法看懂《红楼梦》。我觉得宝玉如果用菩萨这个角度来讲，对他来讲是对生命所有的关怀，所以并不因为袭人靠近他或不靠近他的原因。他说这个不知袭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然听见晴雯如此说，就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镜套，划上绡席。就是说麝月不是要晴雯去做，晴雯不肯做吗？他就干脆自己去放下镜套，然后划上绡席。绡席就是那个我们叫门衫，这个东西叫绡席啊，就把它插起来。所以宝玉很有趣，有没有发现他好像是一个少爷，我们都觉得这种少爷其实应该会被宠坏，可是宝玉没有被宠坏。宝玉有时候觉得哎，他丫头不做那我就来做嘛。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很特别，就是大部分的主人在这个时候就会骂晴雯说我一个月拿多少钱给你，你还不帮我去做事，就骂他了。可他没有，他就自己站起来去做，去把这件事做。我想这里面都是《红楼梦》非常奇特的地方，因为在那个时代这种家族，你看到光一个袭人回家是这么大的排场，那这个少爷本身被服侍的状况更不得了，可是他并没有变成奴隶性。我讲的奴隶性说，其实我觉得人有时候被许多规矩服侍的时候，他反而变成奴隶了，因为他自己的能力没有了，自己去做一点东西的能力没有。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今天有洗衣机，我有洗碗机，我都可以用这些机器来帮助我，可是有时候我跟朋友讲，我最好的瓷器我绝对不会让洗碗机去洗，对我来说那个洗那个瓷器是最大的快乐，或者我最喜欢那个威尼斯买那个纯麻的衬衫， 我绝对不会丢到洗衣机去洗，对我来说 我觉得洗它是一个很大的快乐。那么其实我觉得人所谓的主人跟奴仆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我们身上都有这两个东西。那做自己的主人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就是你自己愿意做的那件事。所以宝玉这个时候就上去把镜套盖起来，划上绡席，然后进来笑着说你们暖和吧，我都做完了。那晴雯笑着就说终究暖和不成的，我想起来了，汤婆子还没拿来呢。晴雯大概有一点不好意思了，就觉得怎么这个主人自己 去做事了。他说哎，我还是不能暖和，我还是要起来，因为汤婆子就是古代有一种金属的罐子，里面装了热水，外面包了一种布，然后晚上的时候放在脚的地方暖脚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热水袋那样的东西。可是我记得我小时候还看过是金属的，有点像一个热水瓶一样的东西，其实那个东西如果没有包好就会烫脚的，就是汤婆子。就是小的时候这个宝玉要睡觉之前要先把被窝里面暖起来，因为冬天太冷啊，冬天太冷。他说汤婆子还没拿来呢，麝月说这难为你想着，他素日又不要汤婆子。他说宝玉平常不用汤婆子，他说咱们那个熏笼上又暖和，屋里不会像那个炕上这么冷，那你今天可以不用了。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麝月他们这些的对话都说明这些事情平常都是袭人做的，袭人打点的，所以现在袭人不在，忽然就有一点乱了手脚。晴雯根本不知道宝玉用不用汤婆子，平常都是袭人在做。好，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他其实是暗示袭人不在以后这个房里的这个状况。他说你们两个都在那上头睡，我在外边没个人，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那晴雯说我是在这里睡的，那麝月你往他那边外边睡去。说话之间天已二更，我们看到凤姐一直交代说早点睡早点睡，其实没有用，这些小孩子就在那边玩来玩去，如果是袭人在的话早就这些事情打点好就睡了，可是因为袭人不在，所以大家就在那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麝月就在暖阁外边，到了三更以后，宝玉睡梦之中，宝玉已经睡着了，有点打呼，然后就梦中就叫袭人，袭人就在叫袭人。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孩子，因为袭人跟他很亲，从小在带他，他有什么事情他就叫袭人，想喝水啊，或者想起来小便啊什么，就叫袭人袭人，他就叫袭人，叫了两声没有人答应，就自己醒了，才想起袭人不在家， 那自己也好笑起来，就觉得怎么好像离不开袭人了。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最亲的人他不缺席，你不知道他的重要啊。就是我们身边有一些人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因为长期在那里，所以你根本不觉得。可是他一缺席，你才觉得，哎，怎么怪怪的？什么东西怪怪的？才知道，哎，这个人对你的这个重要性。那晴雯已经醒了啊，所以你看到麝月睡在旁边，可是晴雯睡在外边，可是麝月已经听到他在叫袭人，就醒了，就叫麝月说：“连我都醒了，你守在他旁边还不知道，真是挺死尸呢啊！”就晴雯讲话是很直的，也就常常会伤人的。那麝月就翻了一个身，你看他麝月其实没有睡着，他翻了一个身，打了一个哈气，然后笑着说：“他叫的是袭人，跟我什么相干？”好，这些小丫头就有一点争风吃醋，说：“反正照顾他的袭人，他叫来叫去也叫袭人，那我干嘛理他啊？”所以很多的小事件，可是回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人际关系的这种状态去，好像有一点小小的嫉妒，可是也没有那么严重啊，也有一点在笑宝玉，嘲笑宝玉。那就问他说你要做什么，宝玉说想喝茶。好，麝月就起来穿着红釉小棉袄，宝玉说披了我的袄再去。好，注意对话哈，一个丫头问主人说你要做什么，你刚叫袭人要干嘛，他说要喝茶，麝月就起来要准备替他倒茶，可这个主人就说你披了我的袄再去。你看到这里面的关心，就是因为冷，你从暖被窝里起来很容易受凉，所以披了我的袄再去，仔细冷着。麝月听说，回首就把宝玉披的起夜，起夜就是说半夜会起来，就我们今天也许叫做浴袍那种东西啊，就是随时可以披一下的东西，不是正经的衣服，一件貂骸满襟的暖袄。貂就是 mink coat， 貂皮大衣的貂啊，最贵的。貂骸是什么？就是貂的下巴这一块的毛是最软的，用这一块的毛做出来的一件袄啊，因为这个是晚上起来披的一件衣服，是最轻最暖的啊。貂骸满襟，满襟就是不是中间开襟，是包过来的满襟的暖袄，因为这样的衣服最暖，所以半夜起来如果要上厕所啊喝茶，这样子披一下是最暖的东西，就披了下去。好，下去做什么？要去倒茶。你看他倒茶前面的描写，先向盆内洗手。好，你不能在那边又挖了鼻孔又挖了耳朵然后就给主人倒茶了。好，先下去向盆内洗手，然后倒了一盅温水，拿了大寿盂，温水不是茶，大寿盂，让宝玉漱了口，然后把这个水吐在寿盂，盂是有点像痰盆那样的东西，所以一杯水他喝了以后还有一个盆子是接那个水的，就是让宝玉先漱口，漱完口以后才喝茶，因为你没有半夜睡了以后那个嘴巴里面味道都不对去喝茶的，就让他先漱口啊，温水，拿了大寿盂，宝玉漱了口，然后才向茶阁上取茶碗啊，才倒茶，先用温水荡了一荡，因为那个杯子是冷的，对不对？瓷器的杯子是冷的，用温水荡一荡，就是摇一摇让杯子暖一下，荡一荡，然后在暖壶中倒了半碗茶，然后递给宝玉吃了，然后自己也吃，也漱了一漱，吃了半碗。好，这些细节是文学里最有趣的。我们会发现现在小孩子作文其实少掉很多细节，可是我有时候也很同情，因为生活上其实没有细节了。生活上没有细节，我们看到讲究喝茶的人，杯子他一定烫一烫的，因为那个温度本身对那个茶是有关系的，那个气味才会出来。如果你用一个，尤其在这么冷的雪天，那个杯子那么冷的话，那个热茶倒进去一下，那个气就被凝住了，根本发不出来。所以他要先把那个杯子荡一荡。所有这些小细节是作者平常就在观察，可生活里也真的有，最后才能够描写出这样的场景出来。那晴雯他不是躺在床上吗？他就说麝月好妹妹，也赏我一口，也给我喝一口。好，麝月就骂他了，好，你越发上脸了，意思说我们都是丫头，我是倒茶给宝玉喝，你也要喝，你越发上脸了，你是小姐吗？晴雯说好妹妹，明天晚上你别动，我服侍你一夜如何啊？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很有趣的东西，就我们平常觉得这里有主人跟丫头的阶级，可是晴雯的意思说你现在服侍我，我需要你服侍我，你就服侍我，那明天晚上我服侍你一个晚上，所以主人丫头也轮流做 我想这里面其实《红楼梦》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其实没有那种阶级的观念，就会觉得谁需要我就服侍谁。